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诗篇110篇是指什么？不错，一面指着将来这个弥赛亚登基说，那个时候德国来说呢，但同时这个预言是双重的预言，是近期的应验，乃至指着主升天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2000年前主已经在天上登基了，将来有一天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他进到耶路撒冷，他也要在耶路撒冷登基。所以这个预言都对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预言有两面的，一面是指着他的升天，另一面呢指着他的回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如果110篇你再读下去就明白了，然后你和希伯来书就连起来了。你看110篇第4节，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希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明显，这个基督呢乃是按照麦基希德等次永远做祭司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看见，总在旧约里面他看见这一段圣经是用在我们主的身上。那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在天上，已经做了按照麦基希德等次永远为祭司，为我们代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希伯来书给我们，他已经坐在天上。那么现在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他升天以后，那么和这个地上发生什么关系，和我们今天发生什么关系。就是因为那个关系，你才有7个印、7个号和7个完。那个不过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事情发生的次序，而这些事件发生的次序和什么有关系？和我们的主做王有关系，和我们的主在那里天上登基有关系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否则贸贸然你读到第6章你就 get lost， 你读第6章你就迷失了。但是现在如果你把这些通通连在一起的话，你看这个什么，这个图画是很清楚很清楚。我们再来看一篇诗篇，就是诗篇24篇。诗篇24篇第3节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？然后第7节，众臣们呐、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来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这一节圣经是讲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第3节，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？耶和华山就指今天圣殿山来说，上面现在有2座的清真寺。谁能够登这个山？谁能够站在圣所？所以可见呢，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，2座清真寺不见了，而那不光圣殿已经盖好了，而且不止如此，耶路撒冷城要准备好。怎么知道要准备好呢？第7节，众城门呐、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。今天所有耶路撒冷城门通通是打开的，只有一个门是关的，面对橄榄山那个门，金门是关的。所以圣经称它做永久的门户，你看到吗？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荣耀的王要进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在所有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就是指着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了，他驾云降临了，你看见吗？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然后他一定要从，因为橄榄山所以一定要先下了山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才登耶和华的山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看众臣们呢头就抬起来。所以主耶稣很明显是从金门，就是从对着橄榄山的金门，从那里进到圣殿里面去。那么这就应验了马拉基书说他忽然进入他的殿。所以你看主的话就非常清楚，就应验了。所以这段圣经很明显也指着有一天主要回来掌权说的。到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今天你会担心说耶路撒冷会不会再回到阿拉伯人的手里去。如果这个以色列，如果今天这个巴勒斯坦要建国的话，他如果坚持以耶路撒冷做首都的话，那么是不是耶路撒冷又要分割了？在如果耶路撒冷分割了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在主回来以前，肯定耶路撒冷是一个，肯定耶路撒冷是预备好的。所以从这一段圣经，我们知道现在怎样我们不知道，等到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圣殿山上一定是不是两个清真寺。怎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圣所已经站着，所以我们的主能站在圣所。 还有呢，众臣们的头都能抬起来。我们的主从金门不光进了圣殿，也进了耶路撒冷。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，你知道在主回来前，圣殿一定要重建，耶路撒冷一定要回到以色列怀抱，这是很清楚的，这个是不用怀疑的。所以这个是主的预言，是很清楚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他们的盼望，希望有一天弥赛亚回来的时候，那果然荣耀的王就进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段圣经也是讲了神升天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的地理啊，给我们这里地理啊，是给我们看的，给我们看的，这个圣经用这里地理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这里讲到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，这是指着我们的，这是指着从哪里开始？从这个山谷开始的。你记不记得这个诗篇118篇有一句话，匠人所砌的石头结果成为什么？成为头块的房角石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当所罗门那时候盖圣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发现一块石头是多余的，所以就从山顶呢就推下去，推到基伦溪谷去。等到这个所罗门圣殿要盖好的时候啊，发现还缺一块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忽然有一个人想起来，他说，我好久以前我们把一块石头把它丢掉了，丢到这个基伦溪谷里面去。所以后来他们又请人下到西伦溪谷去，又把石头从西伦溪谷搬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从西伦溪谷搬到山上是很高很高的，然后再搬到上面，最后发现果然就是那个最重要的石头。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背景说，匠人所砌，匠人指的犹太人，把我们的主当作那块石头不要了。所以你看，三天三夜我们的主在地里面，好像在西伦溪谷里面一样，但是感觉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看，是我们的神把他从这个山谷里面再推往上去。那现在我们说，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？所以这个山就指着天来说，因为这个是指着升天来说的。所以众臣们呢，头都要抬起来，那指的什么？好像天上的耶路撒冷，现在你们通都要打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荣耀的主进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保约翰一直梦寐以求，希望能够知道说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什么光景。那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的时候，根据诗篇24篇，众臣们头都抬起来，然后呢，你们要被举起来，因为什么？那荣耀的王要进来。结果感谢主，我们的荣耀的王，我们的主，他是刚刚被杀的羔羊啊，他是荣耀的主就进来，就升到天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也是升天的诗篇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启示录的话，你不能忽略这些。有的说这个有什么呢？但是不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了，只能说到这里。还有两篇诗篇，你们回去先读读看，一个是68篇，还有一个是47篇，一共是4篇。那么你看见这个和启示录都发生关系。好，我想我们为了时间呢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是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是你叫我们眼睛能看见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要我们明白启示录不是零零碎碎的，你乃是完整的要启示给我们。所以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因着你的恩典，你让我们能回到你的话语。